礼拜天下午啊，课完之后，我们这边 有茶道啊，禅茶论道嘛，有泡茶嘛，泡茶一定要泡有一个水准的茶，你泡出来都没什么水准，你到最后跑光光，没人家留下来泡茶啦、啊。所以是不得已，都把好茶拿出来泡啊，泡快没有了。啊，但是啊，原来我们对茶路不是很了解啊，也不要去，也不要买啦，了解吗？啊，不知道啊，要买的话就被人家说私自己去买啦，就这样，是呀、啊，你光讲私自买，我们比较懂嘛，啊，你们不懂的人哦，去茶行买，你也不知道啊，啊，你去人家是看到，你知道你是外行的嘛，什么茶你也不知道，只会说，哎，你们这边最好的茶是什么茶？就只会问这句话而已啦，但是有时候买下来啊，有时候闻起来是普通普通而已啊，闻起来普通普通，闻起来普通普通，喝起来是普通普通，这样而已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啊。所以被我们啊，不管喝咖啡也好啦，喝茶也好啦，这种特别的一种啊，这种哦，我们呢要问内行人，尤其是本身啊，比如说你要供养法师或送给某一个人，打听清楚。这样子，我们不要浪费钱啦、啊，啊，没有都没有关系啦。反正我们这边的话，坦白讲啊，啊，我们的我都没有关系啦。啊，花到如果这个啊600克哈、啊，如果说500块了，1000块如果泡完了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泡600克的话，那么30块都还可以啊，30块都还可以，嗯，好，所以。我们、啊、在修行、啊、念念在道，不找一些境界了、啊、你像我所住念念清净、啊、不要动这个妄。一般我们的妄念，以修行来讲，就是妄想执着啊，贪爱执着这一些。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贪嗔痴啊，所以才一直我们的道业都一直没有办法成就。有时候想要往生净土都很困难啊，尤其是这个执着太深了、啊。人生当中的生老病死、成败得失、苦乐忧喜等等啊，都会这个境、这个哈、哦、内心这种种子，还有这个境界、这种内外的魔界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往生啊，这种道业，影响到我们平常的修行啊。人生就这样啊，所以为什么叫恶缘缠绕？所以佛当时啊，跟这个就是啊。古林那些啊，那有些人啊，古林他出家啊，你说你真的真的要修行，那红尘就是恶缘缠绕啊，你怎么修？是不是？好了，像你们好了啦，你们这边可以红尘什么事都不要管吗？很不可能嘛，太多事情了嘛，然后这口又一大堆嘛，我要忙这个，我忙着，我们没有空，我怎么样？我讲了一大堆，这口一大堆，是啊。啊，等下真的是也不是借口了，有的时候这样，不是这个人找你，就这个电话 call 你，那个赖给你，人这样啊，人情是非一大堆，再加上你道心又不坚定，刚好有借口，哦，今天有人找我，都不用来，刚刚好，是不是？恶缘缠绕，加上自己的道，加上自己本身啊这种的一个定力又不够啊，所以很容易啊受境界的影响，这个叫魔境。外境魔境为什么？因为它妨碍到你的修行，妨碍到你的道理。魔境会让你的心魔产生，外魔来引起你的心魔。哦，心魔一生就是贪嗔痴这一些的一生，那你就被拉走了，会被这样啊。本来在家里做功课的不做了，到外面去，本来要佛堂听经的你不来，共修不来，会变这样。为什么？恶缘缠绕啊，妨碍到你的道理。这是魔境，有时候真的会碰到这样哦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一种叫法障，法的障碍呀、啊。你要来修这个法，来听这个法，产生一种障碍。这有时候是过去生当中啊，我们曾经障碍过人家，或者诽谤这个法，看不起这个法，轻视这个法，产生一种障碍。所以生生世世想要听这个解脱之道，这个、啊、佛法。你听不到，听不到，你遇不到什么贵人啊。 曾经你曾经有说曾经妨碍到人家，人家的佛堂听经嘛，哎呦不用啊，怎么样啊，甚至批评啊，也会这样啊，妨碍到人家没有办法来来啊，真正的这个哈、哦、法师这个听啊，听闻正法，障人家的道，就产生一种法障。要修这个法，听这个法，你说甚至你要布施这个法都没机会，一种障碍。这个、啊、让我们生生世世啊，都没法了脱生死，因为你听不到解脱之道，所以你就一条路可以走，轮回，你就苦闻长传啊。所以我们内心呢，经常要安住在空境当中啊，而修万法。不管你修什么法，我们内心经常处在这种无力当中，无力的空境当中，就这样子。就说你现在在做工啊，上班都是一样啊。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我们尽量听好像没有听，看两下真没有看。这个意思就是心保持平静，保持有这个禅定的功夫，然后不要着急身心，那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妄想纷飞一大堆啊。代表你已经相当有一个空的功夫了，有这个空的功夫，就是有一种镇定的功夫在那个地方。但如果你不会修，很简单，你到什么地方啊、哦，在外面走啊怎么样，你内心就默念，默念佛号。或念你的咒，看你修什么法门的，你就默念默念。默念的话，你念的如果能够摄心比较好的话，能够锁得比较能够锁得住的话，你眼睛所看的、耳朵所听的，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。真的变成说，看好像是没有看，听好像是没有听，因为你念念都在念你啊，念你的佛号，念你的咒，来修你的法门，这变成在任何的时间空间里面呢、啊。在外面啊，搭MRT啊，开车啊，你就会有这个慢慢培养的功。那如果说你在做工了，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嘛，总是这个魔镜啊，你不动就会让你动。说你看过去哪一个河流，哪一个海，哪一个湖，说它不会动的，没有波的啊，都有波浪嘛。波浪啊，波浪就是情绪啊，情绪就是无明的。情绪起来，这个无明就起来了，波浪如情绪嘛。所以师父到去的时候运动，师父一看，啊，阴晴不定，云烟雨啊。他今天去的时候，看把他试一试，啊，情绪，接下来啊。挺有水准的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接下来是情绪不定，情绪啊、如波难平静啊，还记得啦、啊？对，坐在那老师看嘛，有一点那个嘛，你们看到人的情绪都很不稳定嘛，啊，进来又是下雨嘛，啊，坐在那边看啊，啊，阴晴嘛，你看晴时多云，我证明啊。那车怎么时候怎么不能照照抄啊？因为他这个都跟人家讲的啊，一转哦，阴晴不定，云烟雨，了解吗？啊，云嘛，阴晴不是阴晴就这种有云吗？哎，反正是烟嘛，有雨啊，又这样下雨吧，有云烟雨，而且就来形容啊，我们的情绪啊，这些这个都是有禅意的啦，哦。情绪如波，没看到波嘛？波不是波浪吗？情绪如波浪一样啊，有高有低嘛。就想到哦，情绪如波难平静啊。刚好耳朵听到旁边的树上有一只虫在叫，所以又来一句了：树梢虫鸣为何事啊？它为什么在叫？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感叹世间太无情啊。一手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坐在那边的啊，艾米斯啊，那个早上跑的啊，很像那高山茶嘛，啊，边喝，然后边那个边在那吃那个一包那个紫菜，对不对？夸夸夸，嗯，咸咸的，邀几个人啊去喝茶，嗯，啊，看过去，哦，湖光山色等等嘛，那刚好。写到第二句的时候，刚好听到虫在叫，啊，所以这个小子马上就出来了。 啊，树梢，树梢嘛，叫树的那个哈、哦，尾巴那边啦、啊，树梢，丛林为何事啊？感叹世间太无情啊！你们又想到我们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就这样啦、啊，没有情欲的一大堆、啊，人丑嘛，所以这种隐喻啊，这里面有意思的隐喻啊，用这个境界，用这个丛来隐喻我们人的人心啊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啊？其实都会有这里啊，啊啊，阴晴不定，又是阴，又是阴，又是雨。因为这几天、啊、那边都下雨嘛，去运动都下雨啊，是这样啊，啊，嗯。所以有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啦，说读万卷书啊，要行万里路啊。读万卷书就是解嘛，对不对？行万里路就是行嘛，要解要行，你的功力才能够提升啊。所以是每次去读啊，坐在那边，每一次所想的、所写的诗都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师父来不是带给你们吗？里面其实很多都是那边的，只是每一次写写不一样，你看很会变吧？不能每次写一样吗？程度没这么差，看到什么都想一下，看什么想一下，也不能照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每次写都不。碧波嘛，古来叫做碧波嘛，碧波万顷水连天啊，你们听过吗？这个诗情画意的，那诗都把它改一下，哎，改一下这样，啊，那个都看你的，就看你的一个知识啦，看你的智慧啦，看你的程度啦，啊，啊，然后写出来看怎么样啊，是不是？以前我们所讲的啦，对不对？你看唐朝那个、啊、张继这位进士啊，啊，写那个《枫桥夜泊》都流传千古啊。哦，《枫桥夜泊》你们记得吧？不是吗？啊，月落乌啼霜满天呐、啊，江枫渔火对愁眠呐。接下来两句，来，你说，来。
江四姐。
哎呀，这种考你要考他，那不是这种那么对他来讲是小太简单了啦。你跟他讲啊，看他表情就知道了，太简单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房。你看看，流传一千多，这是唐朝那个进士的，他是个进士，他还不是前三名的哦。跟你讲，还有前三名更厉害的。
为什么我把姑苏烧掉？
知道吧？
讨厌那个秦始皇。
哎、哦、呀，然后照他写这个哈、哦，已经流传千古了，啊，接下来那个柳宗元写出来更有禅味，我是很喜欢他这一首《江雪》，所以听到这个《江雪》是有天去那个去卖去走嘛走啊，看过去那边人很少，看过去整条路就有十五一个啊，就想到青，想到那样，想到啊，青山鸟飞绝啊，万径人踪灭啊。孤舟蓑笠翁啊，独钓寒江雪。这江雪这个柳宗元，我称之非常好、哦。他当时当大官嘛、啊，后来被贬了、啊。他也是个进士，也是个进士。后来师父在那边就有一天去的时候，看过去，哎，都没有人，就师父一个，啊，刚好想到一个，嗯，好，把它贬一下，还是可以写出来的、哦。这首为啥不流传千古？不知道。嗯。嗯，那就有点忘记了。因为是不会的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山中鸟啼尽，幽静无人踪。你看，抄起吧。嘿嘿，一想到这两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意思啊，跟柳宗元进士他所写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这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听不懂都没有在问啊，
还在想，
还在想、啊、
思考，
还在思考，
进脑袋这
边。你们那天是在那个地方 啊刚看到没有？都没有人嘛，就是在那边想，整路都没有人。嗯，我想到那一首诗，想到我来做一下。哦，那个时候我们下雨，下我们雨下过吗？连鸟叫声都没有啊！平常都有鸟叫声嘛，又没有鸟叫声，哎，怎么跟那个 跟那首啊那个有中文写的江水怎么那么同相似啊？为什么？那这里总不能抄人家的吧？对不对？太没有水准了。是谁出来？在这里就给你们听啊，背起来啊！啊，没有背起来的话，有录音啊。这师父讲到啊，山中鸟啼尽，幽静无人踪。幽静啊，就是深山里那个小路嘛，幽静的小路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吗？没有人踪吗？这所有的土土在那边呢，我在那边呢，耳聋嘛，在那边走嘛，幽静无人踪。
了解。
对啊，第一句你们知道吗？
山中鸟啼尽。
对呀、啊，这鸟啼尽，这鸟都不啼，都没有鸟在啼了吗？因为刚好下雨滚过，这很平静，就对了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才想到那一首啊，一千多年那一首、啊。是有写出来的，还有后面还有两句啊。嗯，
左右互见红。
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员外老师说讲那个很好笑。明月轻松伴。千古不孤单啊！哦，不是明月，是潭月。潭月，潭月轻松伴，因为在湖那边嘛。潭月轻松伴。
白天啊，不可以
啊。
白天看不到夜啊。
他说
白天就不会阴天吗？
夜潭月。
哎呀，那是个形容而已啊，怎么天真？干嘛写那个诗？一天晚上吗？
要谈。
你共享的啊？
谈阳。
哎呀，
谈阳。
啊，谈员外啊。很棒嘛，刚好从那边没有福啊，我还是想到，因为你这样写起来不诗情画意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看念起来多棒！山中鸟啼尽，幽静无人踪。啊、哦，潭月。轻松伴，千古不孤单。哎呀，这一首不晓得不能流传千古，不知道啦。随缘啦哈。
接下来传给你儿子，叫你儿子传给你孙子。
好啦。所以内心经常安住在空境上而来修万法，代表一切不守住内心空一些法，内心不起心不动念啊。这样的话，必能够成就道业，而智慧妙用无尽啊，妙用。好，未来有一天你们也会有慢慢会有这个程度的，慢慢的、啊，慢慢的、啊，你们的程度还有一段时间磨练。像我们上个星期天，上次我们是星期天了、哦，泡茶星期天嘛，对不对？写了18句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慢慢提升啊。慢慢提升起来啊！你们都有记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啊，不错啊！啊，慢慢提升了、啊，慢慢提升起来啊！念到很有意味啊，像师父写之后这一首啊，真的是就是这个、啊，一般我们这个叫做什么？一般我们这个在没有押韵啊，它叫古诗啊，或叫做偈，是这样啊。然后国画念出来要很顺啊，很顺。啊，这念起来才会好听啊！啊，像我们那个风小叶风那个一样啊，念出来有没有？看人家，他也没有押韵啊！啊，那个江雪，他也没有押韵啊，他念起来就很好，感觉那个有那个禅味。啊，江那个风小叶，我念起来有一种有一种啊，这两个人就是感觉哈、啊，就是好像都不得志啊，不得志，但心境上都有点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就不要去讲，那师父都了解，他们两个写的心境是知道。所以我们来就要知道说我们会喜欢这种诗啊。人生当中啊，不是什么不是快乐一辈子啊，啊苦也不会苦的、啊、不是苦一辈子，乐也不是乐一辈子，总是有苦有乐，有忧有喜啊，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啊都会有啊。 所以如果说啊，能够啊听听佛法啊，有时候训练一下，写写禅师哦，那是额外啊，对我们这个心灵上有一种啊一种归宿啊，寄托也是很好。而且有时候你能够写到一些比较好的诗词啊，这个的话都很好啊、哦。如果说能够留下来啊，这个诗啊能够留下来啊，有时候说不定真的辛苦啊。当时他们1000多年前，他们唐诗写下来，他们也不知道是会流传到现在啊。这后人整理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好，这流传到是1000多年，人家还在念呢。因为中国那边啊，现在都在唐诗上白首，都有人在学，台湾也是一样，谁会知道？所以现在诗啊，就是啊，这样写写写，有时候每天写一下，有时候啊，两三天啊写一下。在我们死的时候，在经过多久不晓得会不会啊？有人看得不错没有啊、哦？哎，开始啊，可能啊，50年、100年之后、1000年之后，开始有人在吟什么诗啊？吟慧生法师啊，他所写的有没有？很难讲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念起来有时候蛮有味道的 啊。山中啊，两堤尽，幽静无人踪。弹月轻松伴，千古不孤单。哎呀，这个还是有点长尾啊。有时候自己写了，自己都不想怎么写出来的、啊。哎呀，真的，你们听起来没有蛮感觉不错哦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不会开始超车啊？法师很难当，有时候要弄一下，有时候讲讲，你们就听听就好了啦。不过是这个人，我不会求名求利的啦，不会啊，不会这样讲是会讲啊。哎，有名没名啊，就那干嘛？讲经度众生，行菩萨道，把书留下去啊、哦，而且写好，把大家啊，啊，到年纪比较年纪啊那个大的时候，用功一点，按照死亡讲就好了。啊，原则默默的来，悄悄的走，这样够潇洒了吧？
好、啊，太过潇洒。
师父默默的来，这很有，这你们不了解的，师父默默的来。来到这个世界，到最后悄悄的走，啊，等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讲的经，我们写的书，在因为那些啊有智慧人去啊去流通啊，那我们不求名利啊，我们不求什么东西，没兴趣，也没有用，啊、哦，世人愚迷，不现般若啊，口说般若，心中常。这个见我们不要念见、哦、这见你看这个见它有两个音，一个是念见，一个念现，显现的现、啊、appear 显现出来那个现、啊、这个要念现、啊、因为般若不是用见，不是用看的，不是用看的啊，般若是无形象，不是用看的，所以他说我们世人，我们世间人啊，代表我们没有出离世界，出离三界啊，没有出离六道轮回，我们在世间的凡夫啦、啊哦，愚迷啊，愚就是比较没有开智慧，愚就是、啊、一般来说比较没有开智慧啦，没有透视整个这个世间的无常，因缘性空啊，或者说 你知道，但是又是非常的贪爱执着放不下，会变这样啊，所以这叫愚，所以会迷啊，迷这个世间所有这些生命之法，迷心外之物啊，这个叫做迷啊。所以这样是迷啊，一只要愚跟迷内心起的这个贪爱执着，当然乌云遮日嘛，无明遮住我们真如本身的智慧的光明，当然般若就不显现出来啊。要这样讲才正确，不要讲见啊，般若不是用见的，不是看啊、哦，不现，因为它有两个意思，它是两个因，两个意思，两个因就是念见或念现，哦啊，意思就是看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显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意思说，你只要跟前面讲过嘛，一念愚啊，即般若觉嘛，所以是这个意思，就智慧没办法显现出来，叫不现般若啊。虽然嘴巴呢、啊、口说在讲般若般若，那般若空性啊，讲智慧智慧，但是呢，你又不会妙用，你甚至连般若也不懂，所以心中常愚啊，心中常愚的经常啊，就是智慧没有显现啊，动了都是用种妄想、执着、贪嗔痴这些啦。种的种子啊，就是心中常理啊，嘴巴讲般若，你心中常理，这是鱼做出来就是鱼， 鱼吃的是体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以无常为常啊，以苦为乐啊，以短暂为永恒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妄想执着啊，总万千啊，那这个鱼啊，智慧没有显现，自我智慧显现，他就会智慧显现，就会看，哎，诸法空相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啊。但是你这鱼啊，鱼迷嘛，鱼才会迷嘛，你这智才会迷嘛，智就觉了、啊，有智慧就觉悟，鱼是这个迷惑，就这样，智慧不显现。所以常智言：“我修波罗啊！”人家讲啊，我在修，我在修啊。正刚表示在唐朝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些人会讲：“哎，我在修哦，在佛门当中，我在修智慧哦，修智慧哦，修智慧。”哎，这也知道智慧是空嘛，哦，所以念念说空哦，智慧这个是空啊、哦，念念说空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不见真空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一般来讲，若前面是现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以什么？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说，不见真空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法空相都叫做真空，哦。法性也是空，佛性也空，诸法空相。但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，这个不是虚空的空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真空，这是妙有那个空。也讲过很多次啊，那个妙有即为之为临虚尘那个最微小的那个 particle 那个粒子，那叫真空。你呢？你这个要到什么？要到初地菩萨以上，正得华严。迫使这个、啊、所谓的法执转第七意识摩罗识的时候，正得华严，初地菩萨他才能看到所谓真正这个所谓怎么叫真空。这个真空就是没有无明，叫做真空。哦，比如这个法性空、佛性空，它本身没有无明的存在，它就是一个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这种最维系的这种的 particle 粒子，那是真空。哦，这边不是讲虚空，不是。所以前面讲说智慧不现，那这个地方呢，那我们啊讲说见不见真空啊。那如果说你讲说不现真空，可以不可以？那另外一个解释了啦，不现真空变成说真空指我们真如本性啊，那毕竟空啦、啊。意思说，如果说你这样，哦，就是。内心啊，起这个随妄想执着无明，就遮住到我们的真如本性了。真如本性，这个空性，这个真空，靠不住了，对，让我们的真如本性没办法显现出来，不现真空。你用这个角度去讲，那也对，也可以，啊。有时候头脑啊转不过来，你会记得多听一下。你就转过来了，所以真空是用两个方向切入，一个就用毕竟空、法性空、佛性空去讲它，那个 particle 去讲它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用显现来讲，一个是用见到来讲。用 particle 是用见念，这边念见。那如果说你用显现，显现什么？显现真如本性。这样啊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具足。所以般若我们叫做妙智慧嘛，妙智慧啊，简单讲，一般叫智慧心啊，啊，智慧心、清净心啊，真如本性啊，这种的一个显现的智慧啊，方便讲叫智慧心啊，因为它有一种妙分别、妙智慧，所以叫妙分别。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，这个智慧称为妙智慧，因为它能够妙分别，所以叫妙智慧、妙分别。如果说我们的意识心，生灭心了别意识的生灭心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就不叫做妙，不叫妙分别，那个只叫做分别而已，叫分别心了别分别心，因为它是生灭，这辈子不生不灭，所以不生不灭叫做妙分别，叫妙用妙智慧啊。如果那个生灭的这个了别意识啊，第六意识这个分别心，我们都叫它不叫妙用，叫做咒用，因为它是生灭，所以叫做。作用不叫做是，不叫做妙用，叫作用。因为般若注意真如本性嘛，真如本性没有形象，般若当然显现，它也没有什么形象的，不生不灭的。 若作如是劫，如果你能够做这样的如是，像这样的一种啊，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见解，哦，有这样的见解，有这种体悟，然后这种见解，这种 idea 的话，啊，即名般若智啊，这个才可以成为就是啊，所以啊，真正的般若智是这样子的。如果说你能够有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体悟、见解、了解，你讲出来，真正的般若智就是像这样，哦，没有形象，智慧心，它也是真空，就这样哈。当然，这个都要透过我们啊心灵的进化，啊，经过啊无量无量劫的时间呢，啊，好看中句。啊，中句里面呢，哈，一样，这个七十四页最后一行，它的一个这一段来讲什么？哦，如果要怎么样呢？如果要透过啊，要透彻了解、彻底了解菩提自性的体相用啦，还有一个什么因缘果啦，这种的话，透过心灵的净化，然后再加上对万法的一种啊，这种的一个研究了解，这个就属于万法万德的一个庄严。万法的一个透视了解，一种成就，还有万德的一种成就的庄严，我们的菩提宝宫真如本性，之所以万法的体相用因缘果，就这样，每一法都有啊，真如本性也有，所以你必须要去透过正精进啊，正精进，然后去修行。使得我们内心清净无染的啊，清净无染啊，如同虚空一样啊。当下真如本性的妙用，这个就是般若智智，而非啊，不是一般人的一个生灭的意识心，这个叫做了别意识啊，哦，对境界的一种分别作用，哦，所以分别这个叫什么？这个，叫不是妙分别，这个叫初分别，初分别不是妙分别，啊，哎。啊，这个叫做作用，不叫做妙用，因为是面对境界照进身心，这是意识心啊。所以这是知识，只是知识而已，它不是般若空智啊。所以一般我们啊，在看东西啦、研究东西啦，这种哈，啊，我们所讲的这些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意识心、生灭心所讲出来的 knowledge 而已啊。它不是真正的那种的所谓的一个 wisdom 啊，不是。这个都要透过我们的一个修行啊，转世成智啊，理想所住啊，所成就的功德善法，所成就的一切法，在我们真如本性里面成就了，这个才可以，这个清净的种子显现的妙用，这个才可以说是智慧般若空智。所以真正的实相般若，它是离一切相的。实相是什么？真如本性。这实相这个智慧的妙用，它是离一切相的，是毕竟空性的，是无所住的，而且可以妙用无穷的，妙用绝对清净，清净无染，这个也是不二之法了，不二之法的空性显现智慧的妙用。接下来什么何名波罗蜜呢？那什么是波罗蜜呢？啊，何名啊？何名说什么是波罗蜜呢？或者说为什么称为波罗蜜呢？啊，这样啊，名就是称嘛，哈，何啊？如何呢？为什么呢？称为波罗蜜呢？此是西国，西国是你们当时啊，在翻译的西国就讲印度这边呐，啊，叫西天竺，那叫西天竺，天竺是印度西啊，叫这个印度，当时是古印度了。唐言到彼岸了，唐朝翻译的时候叫做到彼岸了，波罗蜜就到彼岸。所以波罗蜜我们一般的翻译有三种嘛，波罗蜜多，多就是到彼岸，波罗蜜多，哦，像我们讲心经一样，啊，波罗蜜多心经。接下来翻译成波罗，第三个就是波罗蜜，这三个都有人翻译的啊，波罗蜜多都可以，一样的意思都到彼岸哈，哦。到什么彼岸呢？你看。彼岸当然不生不灭的彼岸，明心见性成就佛道的彼岸呐，啊，就这样。解义离生灭啊，解义是解出来，如果来解释它的道理的话， 意这个意，如果解释什么是婆罗蜜的话，啊，这个叫做离生灭，离生灭啊，就不生不灭的意思了，就没有生灭了啦。这是我们人呀，证得涅槃，没有生死了，这个叫离生灭，着尽就生灭起啊。离生灭，如果说你讲的比较高一点，离生灭那就代表说你迷心见性啊，至少的话是二乘阿罗汉比之佛。啊，如果现在以带于往生来讲的话，是往生到净土啊，超凡入圣，那也算是离生灭啦。但是我们呢，唐朝的六祖慧能大师讲的，在讲的时候，他这个不是讲说你要往生净土，他不是，是讲内心你自己断无明、断烦恼，而了脱生死、明心见性，所以叫做着尽生命起。你如果说内心的话还会着尽，代表你产生这种一种啊第六意识的一种了别、一种分别，第七意识的执着。那代表你还没有明心见性，还没有证得阿罗汉，所以你会着尽嘛？着尽内心的生灭啊，着尽你就有生有死啊，生灭尽了。所以生灭如什么呢？因为你还没着尽，代表你还没有明心见性。有着尽内心，代表内心有那个种子，起那个种子起来，然后什么对境界的一种攀缘跟分别之中，就生灭起啊。断烦恼就没有了，就是离生灭了。所以这个生灭像什么？像水有波浪，哦，如水有波浪啊，波浪这个是啊，水都很平静啊，哦，那代表是定嘛，代表是没有着尽生性。你水只要有波浪，波浪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，起无明，这就会着尽生性啊，叫着尽生灭起啊。生灭是一种对立嘛，有生有灭，有生有死的对立吧。波浪它有高有低，有起伏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对立。所以那个就是生灭，波浪就是这样，有高有低，有起有伏嘛，起就是高嘛，伏就是低，这个叫就起这个、啊、生死无明啊，执名为此岸，此岸就是生命，这个叫此岸就是波浪，波浪代表有，你断烦恼叫做证到这个空，至少二证叫偏空涅槃，偏空涅槃代表这个水是秋潭明灭。水是没有波浪，如同明镜一样清净无染的，这个叫明心见性啊。那没有波浪，那这个到彼岸了、啊。有波浪，代表你内心还被起妄想、执着、着尽生命，所以叫此岸是离境无生灭，你要离境呢、啊？啊，离这个境，这个境怎么离呢？你不是离开哦，是不着、不攀缘、不分别执着的意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代表你断烦恼了。你心见性了、啊，当然至少证得涅，证得这个偏空涅槃，你有生灭，没有生死。好，有生灭代表代表内心有生有灭，我们内心叫什么呢？叫做生住异灭。人有生老病死，色身有生老病死，内心属于精神层次的心法，叫做生住异灭，念头会生起来，叫做生，对不对？生起来之后，一刹那住住就是这种，生起来然后住。然后就这样，意一直变化，就这样，然后就灭生住意灭，所以这边讲的生灭就是我们内心这个种子生起来，啊、哦，然后就灭，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，所以一般我们讲生灭生灭啊，其实它本身有个过程，快得不得了，叫生住意灭，生起来就是安住有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马上又变化，变化当中又灭掉，太快了，知道？这一般叫刹那刹那。太快了、哦、所以班长只讲生命，生命代表我们内心还有起心动念，所以有生有灭，有对立有生命，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你这里已经断烦恼了，就离境不着境了，那是没有生命，内心在定中如如不动啊。这个时候智慧的妙用，如水长通流啊。这个时候在正定，然后开正慧之后，这个智慧法水不断的涌出啊，而且很通流，通就是没有塞住，没有塞住，智慧妙用无穷，是这样，如水长通流啊。那我们现在能够通流吗？我们现在嘛，那么塞住，嘛没通啊，那多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没有通，就是那个没有通啊。要不然一天通一次，还没有通两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经常保持多通。没有痛就有问题了啊！ 啊，我们如果 每天没有通过两次三次啊，我们皮肤啊就不会很漂亮啊。通代表这个里面都通，通得很好嘛，对不对？皮肤比较不会粗糙，对皮肤比较好。对，通不通看你们的本身啊，这个皮肤看就知道了。嗯，所以每天至少通两次到三次啊，啊，不用讲得太白。即名为彼岸啊，如水长同流啊。这个就是所谓啊，了脱生死啊，智慧辩才，华水涌出不断啊，如长江黄河源源不绝啊，滚滚黄河东逝水啊。嗯，故号号就是称啊，所以称为怎么样呢？叫波罗蜜，称为波罗蜜啊。听这种波罗经啊，还有禅位啊，听波罗经啊，就是要充满了禅位，所以要学一点啊，这种啊，多少在家里啊，学一点，练习一点禅师这样子啊，啊啊，不要只会出国旅游啦，啊，到什么公园啊，和池边去坐坐看看啊，散散步啊，游山玩水啊，都没有在到哪边啊，啊，读万卷经嘛。要行万里路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就能够啊，写出百篇千篇的禅师才对啊，是不是？要到那边只会说，哎呦，好啊，没有这个好啊，很好啊，怎么就这没说就回来了，都没有人了，一种体悟啊。那师父去不一样，我去多教，甚至一路上啊、哦，念念念咒，哎，有时候就哎悟道一下，就这样子啊。嗯，让看看，这样不能白走一趟啊，不能纯粹做只是做运动啊，那是不够的啊、哦，一心至少要三四用啊，嗯，要三四用啊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做微笑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大众请向佛三问去。礼谢法师，向法师三问讯。
阿弥陀佛一问讯。
阿弥陀佛。
恭送法师回了。
以上。
阿弥陀佛。